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耶稣讲的珍珠和宝贝的比喻。那么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是在马窦第二十章耶稣所说的故宫的比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比喻的内容。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的时候，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们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个人赢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里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到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钱财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在我多年来带领读经班的经验里面，每次读到这段福音的时候呢，听众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葡萄园主的确有不公平的地方，因而他们会替工人大饱不平。有这种反应我想是很自然，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只以多或者是少来作为公平与否的唯一的判断标准，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像比喻中的第一批工人，虽然他们工作了一整天，而且够累的了，但是按照主人跟他们的约定，一天一个德纳的工资给付，主人并没有少给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并没有对他们不公平的地方。诚如主人事先所说的，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亏欠。而他们之所以抱怨，乃是越看到别人工作时数少，得到的却是跟自己一般的待遇，因而眼红和不满。而事实上，主人如果高兴的话，把钱白白送给任何人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别人不得干涉才对。其实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有两个。第一呢，他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加入教会，在天主的眼中都是一般的珍贵和有价值的。有的人是从小就受了洗，有的人则是在老年才蒙召，甚至有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才正式成为天主的儿女。他们受洗的先后及当教育的时间长短固然有区别，但是获得救恩的事实却是相同的，在天主的爱里是绝对没有不公平的地方。其次，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犹太人虽然是蒙天主特别的拣选的民族，但是并非如同他们所想象的，他们是唯一能够得救的民族。因为天主救赎的计划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天主只是以犹太民族作为他救赎计划的起点，但并非只局限在这个民族之内而已。我们可以看看耶稣诞生之初，有三位来自东方的贤士就蒙召前来朝拜他，而不是在耶稣他30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才蒙召而来。我想天主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已降生之初啊，借着三个贤士从东方来朝拜他， 在告诉我们，天主是从犹太做他救恩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并不是局限在他们当中，现在慢慢要扩散到天涯地角去。像比如说我们看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他们，那就是宗徒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如今也派遣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就是到全球各地去传播福音。这里证明的耶稣他的救世的计划的普世性和普遍性。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那就是耶稣他复活之后，听说在五年到七年之间，他显现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扫路，因为扫路他自己本身误认以为天主教是一个旁门左道，因此他横加竹梗要把他消灭以后甘心。但是耶稣对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计划，那就是在一天正是日正当中的时分，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迫害教会和教友。就这时候他看到了天上来到一道非常强烈的光芒，他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后来眼前一片黑，就跌倒在地。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当时他不解，他只是问主啊，你到底是谁？后来他才知道，就是迫害的受迫害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扫路才进一步的问他说，那么主啊，我该当做什么呢？耶稣后来说，你进城去，后来有人进一步自然会继续的引导你。所以扫路进入到大马士革的城，他到一条叫直接的一个屋子里面去，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热切祈祷，等待耶稣进一步的指示。最后耶稣派遣了一个当日的基督徒阿拿尼亚的到他跟前去替他副手。在那个时候保罗在神事当中看到眼睛有鳞片掉下来，眼睛复明了，他受了洗，改名成为保禄，那就是第一个的外邦的使徒。后来他到外国去传播福音，所以从扫路变成保禄，后来成为外邦的宗徒，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确他的救赎的计划是普遍性的，不光是为犹太人而已。虽然犹太人他们占的获得救恩的优先的地位，但是呢，并不是只有他才能够得到。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到世界上来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不光是为一小撮的人而已。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从刚才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犹太人常常轻视外邦人，甚至憎恨及排挤他们的所作所为呢，足证是违背天主的原意的。但是不仅如此，犹太人虽然口口声声以选民为荣，但是遗憾的是呢，他们却徒具选民之名而没有选民之实。就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五到三十七节的地方，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的那个人，那就是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那两位见死不救的司机和那位人，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我们现在来听听它的内容。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啊，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获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着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回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应的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呢？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去，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将他半死半活的丢下走了。正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并从旁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勒位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谁上前将他的伤处注上油跟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 不论余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必要补偿给你。”你以为这三个人当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耶稣说给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当中，前面的两个见死不救的司机和那位人，他们呢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非常轻视外邦人，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有一次在中午的时分，在雅各伯井旁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罪妇。耶稣当时呢要帮助他，他开口先问他要水喝。那个妇人说，他说：“你是个犹太人，怎么问我要水喝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也因此呢他才会排斥耶稣的要求。但是在耶稣讲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司机跟那位人是被天主拣选在圣殿中服务的人，他们口口声讲到应当要有爱，并且要有行为的表现。但是当他们有行爱德付出行动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根本只说不做。司机过去了，那位人也是见死不救。唯有第三个路过那个地方的人，那就是撒玛利亚人，也是被人看不起的人，却有具体的行动来帮助这个人。我想耶稣之所以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实际上就是在刺激犹太选民。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光有选民之名，但是呢却没有选民之实。比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到19节的地方，给我们记载的一件真实的故事，那就是耶稣治好的十个赖病人。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内容。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及加利利亚中间，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他们提高声音说：“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定睛一看，向他们说：“你们去叫司机。”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的足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便说道：“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到哪去了？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给天主吗？”耶稣随给那个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圣经上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有麻风病人的患者，他的处境是非常可怜的。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必须要跟他的亲人隔离，要在外面集中管理，有时候住在树下或者在山洞里面。亲人送茶饭来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亲自出来，必须等他们走了，他们才出来拿那些东西吃。而且如果有人路过他们附近的话，他们要摇铃铛，要喊提醒别人不要靠近，免得受到感染。平时他们也不能够出门，必须出门的时候要披头散发，并且手捂着嘴，同时呢还要打铃铛提醒别人要躲开。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的可怜的，如果能够获得痊愈的话，那是一种重生的喜悦，也因此应当要感谢。但是十个被耶稣治好的麻风病人呢，回来感谢的却只有一个人。而且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特别提醒我们说，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被犹太选民看不起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那九个不知恩报爱的人，那就是选民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呢，选民只有有名，但是无实。也因此，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七章第2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就能够进天国，更是那诚行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意思就是说，信不只是嘴巴说想就够了，而是应当有具体行动来证明。所以莫怪呢，耶稣才会提醒他的听众们说，经师在讲台上讲所讲的你们得听，因为这是天主的圣训，可是他们所行的你们却不要效仿。 因此在故宫比喻的末了，耶稣才会感叹地说，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反将成为最后的。而事实也证明了，犹太人虽然是天主所拣选的第一批选民，并且还时时处处特别呵护着他们，就像葡萄园的比喻当中那个葡萄园主对自己的葡萄园百般爱护一般，可是到头来他们却让天主，让葡萄园主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没有接纳耶稣做他们的救世主，而一向被他们轻视的外邦人和罪人呢，却比他们先进入到天主的国。而这样的一种情形不但发生在犹太选民跟外邦人之间，为我们来讲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和警惕性才对。在我多年的传教和牧灵经验里面，我见过许多新灵洗的教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在信仰或者灵修的生活上都已经扎得很深的根，到达相当高的境界。而不少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几十年的老教友，却停留在徒具形式化与教条主义或有名无实的阶层，甚至有不少的教友的表现还远不如教外人。有一个大学女生跟我听了道理，她不是教友，第一堂课下课就告诉我，我住在女生宿舍，是教会所管理的经营的一个宿舍，在我同寝室的一位女同学口口声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她的行为却非常的卑鄙。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在这几年来在教会当中流传了一句笑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些是受过洗的教外人，而在教外人当中却存在着不少没有受过洗的基督徒。因为信仰不只是只受过洗而已，而更是需要时时刻刻以行动把它表现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故宫的比喻之后，您是否感觉到有特别的启示和启发呢？如果我们听了这个比喻有所启发，我们从这里就开始要具体的反省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些是是非非，好的要赞美感谢天主更上一层楼，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彻底的反省并且去纠正，这样的话耶稣讲故宫的比喻为我们才有真正的效果。